看起。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使人的眼目明亮，或者说眼目明亮在圣经有几次比较特殊的，第一次当然就是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眼目明亮。这另外就是夏甲在沙漠的时候，神使他眼目明亮，看到一口水井。然后就是耶稣复活以后，跟以马忤寺的路上的门徒讲话，后来拨饼的时候，他们眼目就明亮。我们知道，任何一件事，不管你看起来是好是坏，是出于神，是信靠神的，那就是好的；是不在神的，不信靠神的，就像你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不是信靠神的结果。那种看起来不管好或不好，至终的结果都不好。只要出于神，信靠神，就都是好的。那这里耶和华使巴兰眼目明亮，也是对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警告，让他看到他一直在罪恶贪婪的道路上，这是犹大书讲的，在贪婪的路上一直直奔的时候，立定志昏的时候，现在神使他眼目明亮了。哎呀，实在他，我想这眼目明亮不是说他视力突然从老花一下变成非常好哈，我想不是生理的事情，甚至也不是说心理的事，可能生理心理都有影响，最重要是灵里面的看见一个东西，就跟一个人重生得救一样，一个人悔改一样，所有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改变，他的听觉、视觉各方面也没有什么改变，但圣灵工作，他可以看到以前那么清楚，他却看不到，就是神是这么伟大，这么爱他，这么真实，他可以看到以前看不到，就是他是这样的罪恶，而神给他这样大的怜悯。在极度悲哀的人可以在圣灵的光照下眼目明亮，看到神给他的盼望，在那醉生梦死的人，神让他眼目明亮，他可以看到哦，自己是在灭亡的道上直奔。现在巴兰眼目明亮，他看到他前面是等着死亡，耶和华的使者拿着拔出来的刀，这当然也有点像这个在伊甸园外面的基路伯的样子哈。巴兰是远离上帝，但是巴兰呢，感谢主了，在这时候还受教哈。他这种受教，我们也很遗憾。巴兰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人物，他甚至我们看底下的哈，他祝福以色列的过程里面，他最重要的恐怕是在跟上帝在摔跤。也就是他在心里有贪婪的念头，但是神感动他，胜过他那种用法术咒诅以色列人，甚至想要玩弄上帝的那种做法。巴兰这样做，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做，甚至我想我们罪恶的本性都会，你说玩弄上帝，我们岂敢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意思在那里想要扭曲神啊，我们自以为在替天行道，耶稣说凡杀你们的就自以为是服侍神啊，这种时候非常多哈。我们自以为是神，甚至在控制神，我们还用很近前的话来讲，这巴兰的故事里面充满这种情形，以至于我们不小心看觉得，他好像很冤枉，其实他实在是有那个很大的力量和狡猾哈，聪明智慧能力都从神来，但他把它扭曲了。巴兰现在会低头俯伏哈，你看他看到了，他就知道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人是在两股极巨大的力量，神的力量和自己的那个邪恶的力量中间挣扎哈。我们每个人也多少有，求主帮助。32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抵挡这个字其实就是撒旦那个字的动词，撒旦是抵挡，撒旦抵挡神那是错误的。那么当撒旦和撒旦的仆役在抵挡神的时候，神也抵挡他们，神做的当然就是对的。撒旦的抵挡是败坏一切美好的事，神的抵挡是成就一切美好的事，神做的都好。现在神在抵挡巴兰，是希望巴兰远离罪恶，能够回归到神原来造他救他的目标。我挡住你不让你继续走，因为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 哎，这也是求主帮助，我们的心常常偏了，可能只偏那么一点点，那继续偏下去就越偏越多。当然我们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准确了，我们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不断的求神让我们指引我们走义路，走正路，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巴兰，我们每个人都在心思意念上开始有一些偏僻，给魔鬼留了地步，体贴了肉体，或者怎么样，就是不以神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的主的时候，就有所偏哈。你任何一个好的事，追求自由、爱情等知识等等，如果不是以神为中心，都会偏。不要说那些吃喝嫖赌的事，更是错误了哈。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啊，这个驴从我面前偏过去，照理好像不对，你不应该偏离神呢、啊。但是驴的偏是对的，因为他知道他现在走的这条路，如果按他的人的主人巴兰所走的路，就会死亡，所以他必须偏开。所以这个偏过去，从我面前偏过去，不是偏离神，而是远离神的震怒。当我们归向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是远离了神的震怒，而进入神的慈爱。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就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前面巴兰要杀这个驴，现在耶和华说，你就像那个驴子一样，我要杀你，我要存留他。你错了。巴兰到底错在哪里？他知道吗？三十四节，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我有罪了。这个很多人讲过，扫罗也讲过啊。承认自己有罪，未必就是归向真神；承认自己作弊不对，未必就是不想作弊。可能他只是希望下次他作弊的技巧改进而已，他的后悔，他为他的贪污或者做任何事的后悔，可能不一定是后悔他做了这个事，而是后悔他做的还不够隐秘。巴兰说我有罪了，应该他就说我心中的确有贪婪的意念，请你赦免，我现在就回去。他下面讲的都是可以说废话，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一开始违反神的意思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当我们违反主，故意不听他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听不清楚他，故意不看他的时候，就越来越看不到他了。哎，世人是这样，教会也常常如此。我不知道，其实明明可知的他知道，但是当他一直想的是金钱，一直有的是对驴子的不满意，他就不没有看到神对他的不满意。你若不喜欢我去，这巴兰对神去，神对巴兰去是，也希望他去，就是希望巴兰说出神的话，祝福人；也不希望他去，就是他知道巴兰可能受不了那个诱惑。所以，神喜不喜欢巴兰去呢？神喜欢巴兰使用神给他的恩赐做正面的用处。神不喜欢巴兰去，是神不希望巴兰进入那个试探。而我们在这世界上，恐怕这两方面随时都有。神要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做各样的事来荣耀他，但是神也求主保守我们。神要我们隐藏在他的保守当中哈。当有的时候神知道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胜过那些试探的时候，让我们就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哈。所以巴兰这样讲说，我不知道，你若不喜欢我去，他应该知道神不喜欢他带着贪婪的心去的，他就转回。他应该直接讲说，哎呀，我这个贪婪的心太重了，我也没有办法克服，我还是回去吧。啊，他始终在这种又想去可以赚钱，又怕得罪神，这种挣扎中我们都有哈。各位，长期的挣扎，包括雅各书里面讲的，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赏赐，心中在那里翻腾来翻腾去啊，这挣扎是痛苦的，值得同情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靠主早早的持定神给我们的道路。 35节，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者去了，巴兰还是想去。耶和华就从他的全能计划当中，他也知道巴兰是要走这个悲哀的路，但是呢他知道巴兰这么想去，那么你去如果能够说我对你说的话，你不要想要扭转我的话，你要听我的话那你就去。哎呀，其实这个恐怕从伊甸园开始都有这个问题哈，是神要听我们的话，还是我们要听神的话，整个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常常就是有的时候用很技巧的方式来稍微扭转一点或断章取义一点神的话，然后说啊，这是神的意思，你总可以找到这些东西，你看魔鬼都可以找到这些经文来试探耶稣，何况是我们平常生活中这么多的机会，我们的邪情私欲很容易把神对我们说的话做一个错误的理解，来满足我们的私欲或符合世界的潮流，然后对世界说得罪了上帝，却得罪了上帝，好像满足了自己啊，但失去了灵魂。好，巴兰就同巴勒的使臣去了。你要想到这是很不容易的，就是他要回头是很难的，回头是孤孤单单的，他出来也这么久了，他还想了这么多的钱的事情，再回头是很难。然后继续跟着巴勒的使臣做错事很容易，而且很有引诱力。那么盛大的使臣在那里迎接他，巨大的财富等着他人走上错误要回头是很困难的，要求神帮助有的时候我们思想到那些见解一意孤行的见解，让我们想到那个可怕的结果，可以被警告，那也是好的。当然更好的是想到神为我们预备持守到底的人的救恩和祝福，那是更好的。36节，巴勒听见巴兰来了，就往摩押金城去迎接他，这城是在边界上，在亚嫩河旁。巴勒对巴兰说，我不是急急的打发人到你那里去招你吗？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好，现在巴勒听见巴兰来了那么就赶快去迎接这个巴勒也等了很久，这一段路走的日子不会是太短那巴勒非常非常急，因为巴兰每耽误一点以色列人就会近一点，他希望巴兰早点来咒诅以色列人，所以他非常急，他我早就打发人招你来，你怎么不早一点来呢第一个，这不到我这里来又不早一点来，为什么不第一次就来？我会使你得尊荣，这是两个我们常常想要的，巴兰也想要的，一个就是权力嘛，或者是名利富贵，还有另外一个是权力嘛有的有很大的荣幸荣耀，像英国女皇有很大的尊荣，哇，这是每次出来她是荣耀很大，但她没有什么权英国女皇没有实权，有的有权也有名，但是不一定有钱可能有些单位她的权力很大，当然在中国有权常常就跟钱连在一起不过有权有名有利，这常常是人在追寻的。我看巴兰在那个隐秘的大河那边既缺乏钱，也缺乏名，缺乏被人的认识我们绝对知道被肯定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你要把一切的需要，包括被肯定的这种需求，放在神对我们的爱上。神肯定我们，神认识我们，神喜悦我们就够了，不要再去追求人的这些东西。巴兰显然也是很想追求这些，他是一个孤单的先知，神给他恩赐保护他，把他放在那个比较隐秘的地方，免得他滥用他的恩赐，但是他恩赐这么强，就很难耐得住寂寞这样求主帮助我们，其实他在渺小的地方一样可以好好服侍主，我们都有这样的心就平安了，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让神来破碎我们，使我们背十字架。我能使你得尊荣，各位，这也是世界上所有拜偶像的人的不打自招的错误。 今天我们一样看到，你今天请一个人来，就我们民间了、请人来做法来消灾啊、然后哦，他是大师啊，很棒啊，他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各位，他真是大师，他真的很棒，他怎么会被你呼之则来招之则来呼之则去呢？为什么你那一点点钱可以让这大师叫你你叫他做这个就做这个、做那就做那个呢？就我必须说，民间宗教或者所有神以外这些都是自欺欺人。大师有力量，能给你这个给你那个，他为什么还需要你的钱呢？为什么你可以用钱来操纵他呢？他也知道，你也知道，你的钱能操纵他，你的钱为什么不操纵自己的命运呢？就是巴勒说，我可以给你尊荣，你可以给这伟大的先知尊荣，你那就是这个先知很需要你，你为什么需要先知呢？先知有什么你没有的，你用钱都可以买通的。所以巴勒这样讲，我能使你得尊荣，是自己骗自己。你根本是有求于巴兰，巴兰要从巴勒那里得东西，也是自己骗自己。你是因为人家的金钱的操纵你才来的。人的确，包括堕落人，都有神给的那些天赋的能力，但是当人不把这些用在神的身上，依靠主，那么就自取其辱了。我能使你得尊荣，你要照着我的话去做，那你找来一个比你还差劲的人，你找来一个需要你帮助的人，你找他干什么呢？巴兰说啊，对不起各位，在人间彼此的合作是一定的，神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彼此合作，不是认识神的人，神也在恩典中让他们有互相需要互相体恤的地方，但是终极的来讲，我们凡事只能依靠神，也只能归荣耀给神，不要想从人间得什么，也不要想说我能替人做什么，我们能做的都是出于神，我们能得的也是出于神啊！要记得，免得入了迷惑。38节，巴兰说，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这就是巴兰一直有的一个挣扎，就是我一再讲的这个挣扎，这个挣扎是很痛苦的，但是挣扎我们相信神是给我们够用力量能胜过的。就是他一方面他知道他不能擅自说什么啊，我们不能够这埃及人没有约瑟命令不能擅自做任何事，不能动手动脚，那巴兰也说神讲什么我就讲什么，可是他这话实在还是在挣扎之中说的，神叫他不要去的，他第一句话说我已经来了，所以神说什么他就不听什么，他会在最大的事上不听，然后在其他事上好像听。那么各位，如果说一个母亲对儿子说，你一定要每天哈注意要吃维他命，要吃蔬菜水果，运动，早睡早起都要很好啊，假如他出去读书了或他出去旅行了啊，你都要记得啊，千万不要去赌场去赌博，不要去拉斯维加斯赌博，这是最重要的。好了，这儿子出门了，也带了维他命，也每顿都吃蔬菜水果，也运动，也早睡早起，但他是去赌博，那他其他一切遵守的不都错了吗？神不要巴兰去，当然就是说如果巴兰能够胜过试探他去可以，但他胜不过的就不要去，他现在要去，然后又说哎呀，神将我传给我什么话我就说什么，就是他又想要得到钱，又希望他在神的祝福之下，哎呀，这不是十字架道路，这是世界的路，这是希望两全其美，两个都可以得到，但是要单求先求神的国和义哈。他这说得很近前，其实他是在违反神的心意下做的。39节，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基列湖所，巴勒宰了牛羊，原文做献了牛羊送给巴兰， 我们中文说宰哈，比较中性一点，说献呢，不知道怎么讲，献给神吗？耶和华好像巴勒又是一个异教徒，献给巴兰吗？巴兰好像又不配啊，就是所以他说宰了哈。这牛羊呢，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哈？其实相当复杂。这巴兰的故事很复杂，当然你要把简化的看也很容易明白，就是我刚刚讲巴兰内心这两种征战。那你要说复杂也很复杂哈，就是从那刚刚我讲的这种挣扎来讲，巴兰是先知，那但就某种程度来讲，很多解经书也说他是一个巫师，他会做法。那有人就说哈，巴兰呢要的这些祭啊，或者这些杀的牛羊，不是献给神的，是做法用的。包括在古代的时候，东西都有，就是从牛羊的内脏来看凶吉，来占卜啊。这个你在24章的第一节就看到，他前两次是求法术，可见的这个整个牛羊的事情呢也很复杂，有献祭给神的成分，也许也有对巴兰恭敬的成分、尊荣的成分，也有要占卜的成分，也有做法的成分。那我要讲这些就是说，在这段经文里，还有在我们平常很多活动里面，都常常有个不幸，就是掺杂混杂不纯了。当我们没有办法那么绝对的凡事都纯净，我们人总是有混合的成分，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总是能够被他洁净，被他保守，让我们心思意念没有偏差。好，40节，巴勒宰了牛羊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所以这里送给他们也有是不是甚至可以吃的意思，做完了这些我不晓得，或者给他们做法，或者给他们占卜，或者是给他们尊荣，或者献给耶和华，可能都有哈。反正巴勒做这些事完全没有敬畏神的意思，他只是觉得这个被他招来的人有这个好像耶和华的信仰，所以也就这样附和他哈，并不是他真的信靠。41节，到了早晨，巴勒领巴兰到巴利的高处啊，这里你看出现了巴利，是偶像的名字，这反正一定是有拜偶像的成分。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这个观看啊，我们也需要稍微在后面你可以更多看到，这观看里面呢，大概就是做法的一部分。就当你看到了，然后就开始做法咒诅那些以色列人。可是巴兰每次一看到以色列人，不但没有开始兴起那种做法的意念，反而兴起了祝福的意念，这就是耶和华在他心里动工哈。要看，然后来咒诅哈。这个各位也不是你想的那么稀奇哈。你看所有的广告商，不管是好的或坏的，或者所有我们在这世界，常常就需要有一个，姑且说眼目的情欲吧，我们也不一定说眼目情欲，那都是好像负面一点，就眼睛看到或耳朵听到，来挑动我们的那种需要。比如说广告商，哎，给你一副什么巴厘岛的海边啊，你要不要度假？这很漂亮，这不是坏事。但是我们看到了，就哎呦，这么漂亮，或哦，这栋大厦你要不要住进来啊？很漂亮哦，你就或者那更简单，一部汽车啊，或者姐妹们一件新的衣服啊，哦，这我们这里大减价，这么好的意大利的什么，我们一看哦就想去了，看到了比较让我们会动心。或者有的时候听到了一些声音也会让我们动心，如果你喜欢听音乐啊什么，哦，听到给你放一个片段，你要不要买这些 CD 啊，哦，就让你看到能激发你的一些东西。看到以色列人巴兰以前大概被咒要去咒主人的时候就看到，然后那个他心里当然比这个东西更前面放进去，就是如果我咒主他们就有钱，于是就产生了这种去咒诅的动机，但没有想到神改变了方式。 啊，我要说就是求主让我们始终看到是神，看到神，我们看万物就有一个恰当的态度，能够自由的走偏。二十三章第一节，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这跟二十二章四十节的有没有关系啊？我们也不晓得，也许我们也不必追究的那么那么仔细。反正这一个活动有献祭的成分，也有做法占卜的成分，也有当礼物的成分。巴勒照巴兰的话行了，你看是互相利用。每一次的互相利用就表示他们两个人都在自欺，因为那个互相利用表示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能力去控制对方，也没有能力带来祝福或者咒诅，这都只有神能够的。巴勒和巴兰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你的燔祭旁啊，这是你的燔祭旁，所以这也可能算是巴勒所献的哈。燔祭当然就是献祭咯，但是这里面可能是有那个占卜的成分和做法成分。我且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接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你。”于是巴兰上一近光的高处，近光的高处后来常常是以色列拜偶像的地方，丘坛的地方，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哈。第四节，神迎见巴兰，这话也很稀奇啊。各位，这是一个，这始终叫我们非常稀奇，神要来见人呢，这是何等大的场面啊！在整个西乃山的那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以色列人都吓死了，让摩西一个人去。可是神跟巴兰的关系好像真的是非常好，就是神来了好像很轻松哈。那而且我们中文也这样翻，神耶和华来迎接，就是好像这个前面的迎接他一样，好像巴兰还比耶和华大一样哈。当然神比巴兰要大太多了，神去迎接巴兰哈，神来找他，我觉得只是在表示一件事，就是神的那种急迫。什么急迫呢？急迫的希望救巴兰脱离这些罪恶。如果巴兰就站在坛旁边，然后就开始做法，可能就太晚了，所以神赶快就先来了。甚至这里还没有讲到说巴兰快要开始，就一来就要开始，因为巴兰急着要赚钱嘛，那神就先出来了，使他还没看到以色列人，或者正在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就先来啊。神希望挽救巴兰，那么神当然也希望巴兰既然来了，就在他的带领之下能够祝福以色列人。这是为什么说神来迎见巴兰。那这个迎见，我们也不知道巴勒在旁边能够看到听到多少，这些我们都相信是真实在历史中发生的，就跟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一样。可是旁边的人到底能够看到听到明白多少，那我们相信神不光照的话，他们是不明白的。那神今天我们也可以说是在迎见我们，我们迎见神，旁边的人看得到看不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希望我们自己不要糊涂了啊。上一次巴兰是没看到神，这一次呢巴兰显然看到了。巴兰说：“我预备了七座坛，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我预备了这个坛。”各位，其实这个是巴勒预备的。巴兰这样讲啊，我总觉得他好，常常是想要用一些很近前的话来掩盖他心中或多或少的那个动机啊。他在这里要表示我很近前。耶和华，你来就是让我你对我能够很满意哈。扫罗跟撒母耳说过类似的话，当他留下了一些牛羊以后啊，这个是为了耶和华的，撒母耳就是你闭嘴啊，不要他继续说亵渎的话哈。好，耶和华就将话传给巴兰。那第四节到第五节之间，我们怎么表达我不晓得。神就赶快 把话跟巴兰讲，大概也不希望再听到巴兰讲这些话。神也真的是感动了巴兰了，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同摩押的使者都站在燔祭旁边啊。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讲巴勒还要说同使臣都站在旁边哈。那前面22:40也讲陪伴的使臣，好像这些使臣的地位也很重要。我想这都是跟整个摩押做见证的事情，也另外一面相对显出来，就是摩押实在很慎重的在迎接巴兰哈，虽然都是互相利用的。好，下面我们就看到巴兰开始写的这个诗，或者讲出来诗歌哈，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了哈。在生命记在约书亚记里面，在旧约好多处地方都有讲到说哈，耶和华对于巴兰这件事情呢，是当然对巴兰非常不喜悦，对摩押人也非常不喜悦。在一个代表的经文是生命记23:4-5哈，就是巴勒或者是摩押人雇了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确实呢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好，在圣经里其他地方描述是说巴兰有咒诅的话被耶和华变成祝福的话，可是我们在民数记看这段记载的时候就不是，好像我们不能够理解成巴兰嘴里要说那个咒诅以色列的话，但是当他要出来的时候他舌头就开始变化了哈。本来说愿以色列被咒诅，说是愿以色列被祝福。各位不要这样来理解上帝的作为，包括不要这样来理解神的末世圣经和神对我们带领。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理解方式，就是我们纯粹是一个木头人，我们是一个布偶被他操纵，或者说不是布偶吗，我们就是一个动物被他鞭打的，或者是被他控制到无，就是说原来我们自己想的变成不是那个样子。各位不要这样理解，神对我们的掌管，对万物的掌管是100%，这一点都不错。唯独是唯其因为是100%的掌管，你不要想到说当神，譬如说神在感动巴兰的时候，那个巴兰就还有那个反抗上帝的那种心。你从23看起，每次巴兰说出来的都是他从内心发出来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神在感动巴兰的时候，巴兰并不是一个录音机说进去就放出来，而是巴兰是一个反正不是机械式的哈。有人说末世是那种机械式，神讲一个字大家记一个字，有些地方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在讲后来预言的时候一定是神这样讲的。但是很多时候包括诗篇包括这里，圣灵是在人的心中做了感动，然后保守他所说出来的每个字都是纯洁的神的意思。也就是说在神感动人做事的时候，不要把人想成是一个木头，也不要把想到说我们不需要去信靠顺服神，哎呀就随便了，我好像一个僵尸一样，你怎么样做就你怎么样引导就怎么引导。不，我不愿意用自由意志这个字哈，但是我愿意说就是我们的意志需要被上帝完全的改变，顺服他来做。但是这样的改变呢，如果不继续被神保守的话，哎呀后来就会固态复明。你看巴兰每一次他的感动祝福以色列都是真实的。我们把这个跟刚才看到生命记调和一下，就是巴兰原来真是想咒诅，但神就让他看到以色列被感动然后就祝福了。就好像有人要到教会来布道会来踢馆的啊，他不是继续要来咒骂耶稣，然后上帝把他手把他的舌头变了，他本来要交愤的，上帝把他的手改变了，不是，他心被上帝感动了，听到这话，哎呀，真的我错了，就是那个改变是一个从里到外的整个的改变哈，神不是让你那个在 抗拒之中不得不有的一个舌头上的改变，不是这样，这样太幼稚，也是违反神的心意啊。就巴兰真的看到了，心被恩感了，然后来神在激励他说出这种非常好的赞美的诗歌。第一个是第七节，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啊。这个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哈，诗经里有我出东山滔滔不归哈，这里是出东山来咒诅雅各，怒骂以色列，他们花了好多力量要赢我，可是呢神没有咒诅，我怎么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我也能怒骂。这当然是巴兰看到了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是选民，也想到那天第一天晚上耶和华对巴兰讲的话，那民是蒙福的，神的话神的灵都感动了他，那他就哎，这是神喜悦的，我也喜悦，神喜悦，他心被恩感了。但是我也很希望这句话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引导。各位，你咒诅谁呢？你咒骂谁呢？你不能去咒诅，你不能去怒骂，神不咒诅，神不怒骂的。我们有很多的仇敌，那些仇敌真的是神的仇敌吗？如果不是神的仇敌，你就不应该这样。那神的仇敌，我们想是撒旦和他的仆役。当然，有些恶人不悔改，我们也是愤怒，但是希望不要用你自己的情绪来咒诅。那同样，也许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再扩大：神没有祝福的，我也能祝福；耶和华没有祝福的，我也能祝福。我们只能照着神祝福的去祝福，像以撒给他儿子的祝福，不能照自己的意思。好，第九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啊。这是以色列人特点哈，在圣经里多处讲到，在申命记里也有讲到，这独居的民被神拣选出来的，这个他是一个整体哈。整个以色列人的特点是他们是合一的一个整体，他们的特点是他们从分别为圣的，他们特点是虽然他们也是被神造的万民之一，但是因为被神拣选立约，所以不列在万民之中。这种圣洁分别为圣的观念是我们基督徒今天也应该有的，我们在世界，但是因着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不列在万民之中，我们是独居的。这个观念现在很多人非常反对，很多基督徒反对说我们应该跟大家混合哈，我们进入世界是真的，但我们不能跟他们混合。